上个周末在东京和小伙伴们一起参加了一个剧本杀，好像在国内这个游戏挺流行的。简单的和维尼聊一下参加剧本杀的各种各样的感想吧。嘿，简单生活碎碎念，我是林林星，这是我的新播客，在这里继续碎碎念极简主义生活方式以及在日本生活工作的琐琐碎碎。应朋友邀请去玩了一个剧本杀。对于这个游戏，我相信你也是第一次玩，整体上的印象或感想。
整体上的印象，第一，我觉得现在咱们能参加这种线下的，然后能认识陌生人的活动确实不太多。以前我会 meet up 呀之类的一种线下看展，或者说是吃吃喝喝的一个活动，偶尔也有，但是因为疫情以后就，一直没有参加过。所以这种线下的，然后很多陌生人聚在一起集中的一个活动，这还是这2年里面的第一次吧。
就是，尤其是疫情之后，这样的活动越来越不现实，或者越来越难。这么想想的话，我们玩剧本杀的时候，七八个人聚在一个房间里边，长时间的在里面，我觉得对于现在这个疫情来说的话，还是挺不安全的。
对。就而且你还得近距离的，有什么公聊啊、私聊啊，一直都在说话的状态，
对对
感觉
对，
飞沫交换的也特别多，是吧？
为什么参加了这次的这个剧本杀的活动呢？是因为在东京有朋友，也是朋友的朋友吧，在日本的华人圈还是人挺多的，想要做这个线下剧本杀的这个商业模式的开发，想把它当成一个华人圈里边在东京在日本的一个生意去做。而且据说，在最近的几个月里边，只在东京就有40多家已经开始运营了。日本疫情现在也是在失控的情况下，它在这个大环境里边，反而是聚众一起做这样的游戏，搞这个商业模式。首先，我觉得是不是时间不是特别好？
对，确实现在疫情我觉得会对那个影响特别大。本来我们也，你不是打算还邀请另外一个认识的新人，在抖音上认识的一个新人，你本来你也打算去邀请他来一起参加嘛，但是他也是因为疫情有觉得有点害怕，因为还没有打疫苗，所以就今天，就这一次没有来
没
参
有
加。
了。好在我们打过疫苗，才这么敢大胆的出去玩，是吧？
那但是疫苗也不是金钟罩啊。
对对对，所以第一呢是时代社会背景环境是吧？第二呢，我觉得这个门槛太低了，很容易被复制的。你想想，如果是几个好朋友的话，就可以约出去在家里啊，或者在 KTV 里边玩嘛。为什么还偏偏要交钱去那样的一个专门玩剧本杀的一个地方？当然，如果说你可以提供更多的一些额外的服务的话，比如说，点心啊，饮料呀，你要提供，然后还可以提供各个剧本不同角色的那个 cosplay 的衣服啊，等等，或者让它的氛围变得更好，你的灯光呀、背景乐呀什么的，让人们更容易去沉浸在这个剧本里边。如果你有这些加分的地方的话，可能会，但是这些项目也很容易被人 copy，对吧？我觉得这个门槛太低了。商业模式的话，不会做太久。
很多东西都是靠流行的嘛，你看想当年的奶茶店，就是一夜开了很多很多奶茶店，但是奶茶无非就是香精、糖、奶跟茶是吧？就奶可能是假奶茶，可能是假茶的，现在都不说了。就是它的配方原料或者说对店面的要求都是很低的，所以一下子很流行，大家都去开，然后一下子这个热潮下去了，然后大家都倒了一片。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跟这回的剧本杀什么的其实也是一样的。当年有密室逃脱的呀，
密室游戏
对
什么
呀，
的，
也有狼人杀的，当年也有啊，线下的。就是说这种东西其实你要做的真正的很好，然后有那个用户的粘性，或者说你能保持它的一个流量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很大一部分就是说火起来了，大家想去看一看，想去凑个热闹，然
体
后。
验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对，体验完了以后就不了了之了。
嗯，然后经过这次体验呢，虽然这个游戏故事也挺好，也有机会认识陌生的朋友吧，但是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不会，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的话，我不会再去参加第二次这样的游戏，可能也是因为我本身并不是特别喜欢这类型游戏，第二是我觉得好花时间。
嗯，对，他对时间的拘束实在是太长了。
嗯，对，尤其看什么剧本吧，我们玩的剧本花了，预想时间是官方预想时间是5.5个小时，
对，
但是我们其实也差不多6个半小时，对，用了6个半小时，最后玩到最后都有人说我来不及了，我得先走了。
嗯，对，说我们都说，哎呀，累了，赶紧下一环吧。
对呀，对，但是在回来的电车上呢，有一个新的想法，为什么像这样的模式，这样的形式不可以做成线上呢？
嗯，
为什么大家还要聚在一起去玩这个游戏？完全可以做成线上的，然后甚至都不用主持的这个角色，可以是动漫小程序什么的来做主持，每一环节来做这个时间什么的，大家开开摄像头，公聊的时候公聊，私聊的时候私聊。
嗯，
抽取各种线索各种卡片的时候也可以在系统里边，这个我觉得想要做成线上的不是不可能的。
啊，对，不是不可能，但是就它能不能还做回那个沉浸式的体验而已。
嗯，
就在现在很多是，要求线下，第一你拘束在那儿了，
嗯，
我不可能就跟线上一样，弄到一半我觉得哎呀我赶时间我就先走了。
嗯，
你自己走了，你是杀人凶手，你把别人撂在这里了，那不行，对吧？
对，
你整个局7-8个人就为了你这一下午都废了。
嗯，
这线上这线下他跑的这个机会就低很多，线上的话跑的几率就很高。
嗯，玩到一半人就没了。
对，人就没了，你也不知道他是网费没交所以网断了，还是手机没电了，还是这个那个各种原因。
而且进一步来提升的话，如果做成在线的话，其实可以全程直播的，用户可以观看你们在玩。
啊，下面人在那，
对，
在，哎呀，你看这个人怎么一看这么坏，一定就是他了。
对呀，
啊，
甚至可以像抖音直播一样刷礼物什么的，甚至当你们私聊的时候，其实所有看这个直播的观众是知道你们在私聊，只是游戏者本身不知道你们去私聊了什么。
嗯，
等等等等，我觉得如果做成线上的话，它这个很多的开发潜力还是挺大的。
嗯，其实现在还是有一个专门的 app 里嘛，有一个专门的游戏叫 Among Us， 就是我回来电车上我也跟这回我们一起去参加的一些人都说了这个事儿。
嗯，
就是它是一个游戏的 app 里，它支持同时多人在线。
嗯，
然后背景设在一个宇宙船里面，宇宙船里面比如说7个人里面有2个人或有3个人他是那个所谓的杀手或者说是叛徒。
嗯，
然后大家在那个宇宙船里面本来就应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任务，就比如说为了保持这个宇宙船的正常航行，可能是需要什么通一下电呀，干干这个任务干干那个任务，然后你是那个杀手的话其实你是没有任务的，你的目的就是杀人，
隐藏自己，
对，隐藏自己再加杀人。
嗯，
然后杀到等这个比如说一共七个人，那我杀手可能有3个人的话，我把那个平民也杀成3-3，就我们两个都就平衡了，那我就算赢了。
嗯，
那你就多杀几个人就可以了。嗯，就也有这种的，就是他的在线的时候是利用语音，利用语音。
嗯，
然后因为你看，就比如说咱们都到同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你是看不见别人在哪个房间的嘛。
嗯，
所以他利用的是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一个宇宙船里面分了好多个房间。
嗯，
忽然哎谁被杀了，然后我们就着急开会，哎你那个时候在哪，我那个时候在干啥啥啥，就跟这其实就是 online 版的狼人杀，
剧本杀，
就剧本杀，它还分阵营嘛？
对，
还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第一，你的目标是谁？第二，你的目的是谁？你可能会有不同的任务。
嗯，
但是它这个就很简单，就杀人，就是找到谁是凶手，找到谁不是凶手，就很简单的一个游戏。
嗯。嗯，
也就是说虽然没有剧本杀这么内容这么多丰富，那么多支线，那么多线索。
嗯，
但是最基本的功能是可以在线上体现的。
嗯，
嗯，你要把剧本杀拉到线上，我觉得实现确实是不难，就、
嗯、
你要当游戏直播什么的也不难，
嗯，
就是可能也是以后的发展趋向吧，不知道。
嗯，在回来的电车上我换了另外一个思路，就是说可能我们不是每一个参加的这个 player 都有五六个小时去参加，即便是线上的，我突然就想到大家现在玩游戏的时候都是用碎片化时间玩的，有很多小游戏的开发呀什么的其实也都是倾向于这种体验去开发的，突然我就想这种耗时很长注意力很集中的这种游戏呢，可以换成另外一种思路，它不一定是视频直播的，是可以是一个聊天室形式的，大家是用那个可以发语音可以发那个文字，然后这个游戏的总期限呢可以设定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就是说大家有空了钻进去想想这个案件，在那个留言板或者是这个聊天室里边把自己的线索呀什么的一点一点的让这个剧情所去推进，并不是大家非要同时在线，当你有空了去看看这个聊天室这个里边的内容的更新，然后你再去跟进做推理，就是一个也是可以说用碎片化时间去玩的一个游戏，可以把它做成这样的一个游戏吗？
可以是可以，但是你这个
沉浸性体验就有点差了是吗？
啊，对，第一沉浸性体验有点差，第二就是发展到最后很可能这个就会变成一个人对 NPC 的一个游戏，就是说你比如说刚刚我们参加的五六个人，
嗯，
就除了你以外好像已经没有必要是他们都是真人了，对吧？
对，
他们都是电脑也可以啊。
对 对, 对，
他就只会设定一些基本的信息，他就给你一些线索骗你一下，或者说对你诚实一下，根据你给他的不同的文字反映出来不同的新的线索，
嗯，
然后你去猜，
嗯，
也是可以的，就
对方就不一定
是真人
去玩了，
嗯，
对,
对，可能玩到最后就会变成一个人对着电脑研究出来一个推理小说里面的凶手到底是谁，可能是有点这种感觉，
嗯嗯
嗯，就有点跑偏了吧。
然后随着 AI 的发展，最后不是人在玩游戏，是 AI
在玩人，
对，变成这样了。
你这个长时间可以玩，然后利用碎片化时间看那个桥，多看那个大家写的文字，这个事情让我想起来一个东西，
嗯，
就是就很多小说它的形式是什么往来信件呀，
嗯，
或者说是什么聊天记录呀，现在其实电视剧也很流行这个，就是，
嗯，
它的大屏幕里面拍的是那个主人公在跟他的那个男朋友女朋友什么的发信息，
嗯，
发的微信啊或者发的什么东西，
嗯，
然后在那个
它会有特效效果会出现，
对，会有特效的效果出现，
嗯，
你就能知道这个人他们俩在对话什么东西，
嗯，
就现在是一个很大的流行，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现在是有专门的 UP 里是光做这个对话型小说的，就比如说以前不是有言情小说啊什么的，
嗯，
就一下子好几万字的这种嘛，
对，
那现在就是说有一个专门的 UP 里，
嗯，
然后你打开里面你就能够看见两个对话框，
嗯，
然后点一下你就能看见你自己就你这边发过去的文字对话，然后你再点一下你能看见对方给你回了什么，
嗯嗯，
然后你一直点下去其实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操作，就不是你写的东西，
嗯，
但是你一直点你就能看到你这边跟对面那方所回来的文本，然后这个文本其实就构成了一个小说
故事，嗯，
而且沉浸性更高，
嗯，
因为对话框啊或者说是微信的这种对话的形式我们已经都很了解了，
嗯，
也很深入了，就你看久了以后你会觉得哎呀我这边是我发的，就跟我发的东西的感觉差不多，
就长那个故事就是第一人称的故事最容易做了，嗯，感觉这个如果完全作为一个商业模式在东京运营的话，那你能做的只是在东京圈生活的华人，第二在这个疫情中呢这样线下在密闭空间里边的活动并不是特别好办，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参加，第三呢你的这个收费的系统当主持人需要外聘请别人来做的话， 那每一个参加游戏的成员他所需要的费用，还有你所提供，第四，你所提供的环境有没有更深度的能够沉浸的一些硬件上的东西，包括软件啊，看它的完成度有多高，和这个费用就相关。同时呢，想聘用主持人来做的话，其实成本也挺高的。然后最后就是，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高利润的行业，一个商业模式。
嗯，因为在日本的话，我觉得最贵的两个东西，一个是人，一个是地，
人工成本和空间，对。
对，就尤其在东京的简直淋漓尽致，人是最贵的，人东京的打工的那个每小时最低薪酬肯定是全日本最低薪酬的最高的地方，
这里面，对。
然后地也是，就你房租的租金肯定也是全日本最高的之一。
嗯，
所以这两方面你都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越是在偏僻的地方越是没有人愿意来玩。
对啊，因为你越是偏僻的地方，它交通的成本很高啊。
嗯，所以说我觉得局限性特别大，不如真想是这样做的话，不如做一些就是日语的本子，把这个市场开拓到这个日本人年轻人的市场里边，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在日本的华人。
嗯，对，因为在日本的华人肯定都会日语嘛，
嗯，
大家打工那个打工，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肯定多少都会点日语。
嗯，
所以面向日本人来做的话，我没有听过日本人有这方面的这个游戏，所以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新的。
嗯，
但是问题就是你前期投入很大，
剧本开发的成本很高，
对，你剧本开发的成本很大，
甚至你可以直接买有版权的去翻译，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剧本都适合翻译成日语的语境去玩的，也并不是每个剧本都可以翻译的，所以前期开发成本可能有点大，但是如果做的话，如果做成纯日语日文的，它这个派市场可能会更大一些。
嗯，对，那理论上来说你的语种扩得越大，那肯定就是派就会越大嘛。把剧本弄成日语是可以的，
嗯，
然后也会让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就就带你就带20来岁的人，没有参加过这种游戏的，也会觉得很新鲜。
嗯，
主要就是你有这个功底。
嗯，
你看我们一进来他的那个资料前期
的背景阅读呀什么的，
对，背景阅读七个人每个人10页、
嗯，
虽然每个人10页里面有10页是就多多少少有共通吧，
嗯，
但是理论上来说他们每个人的剧本多少都是有一些不同的，
嗯，
也就是说你必须得翻70页的内容，
嗯，
你就差不多能翻出来一本短篇小说了。
对啊，比如说如果用日语来做的话，哎，像我们这种，我们在日本生活，在日本工作，我们有日语的基础。哎，我玩过剧本杀，但是还没玩过日语的，用日语来玩剧本杀。
嗯，
然后呢，那些日本的年轻人对这个游戏感兴趣的话，也容易带进来。如果在东京，在日本做这个的话，我觉得做日语的会更好一些。
在国内玩这个，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根据你的城市你的消费水准，它的成本是不一样的，
嗯，
就北京玩上海玩它可能租金也会很高，
嗯，
然后人的管理员的成本
时 间,、嗯，
时间成本也会相对的高，但是我觉得再怎么高也不会高的跟日本这边一样，
东京，嗯，
对，东京这边一样，所以在东京这种房租的情况下，然后在我再请一个主持人的情况下，那我可能每个人收费我就要比看一个电影要贵很多。
嗯，
现在看一个电影的话是2000左右嘛，
2000日元，
100多一点点人民币。
嗯，
我觉得如果你是要保持盈利的情况下的话，最起码4-5千。
嗯，
参加一次，
对对，
你这个必须得是看电影的3倍左右。
嗯。
你才能够回得了本。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调查和定位非常重要，因为你可以看见的这个消费者就在那儿摆着。
对啊，
嗯，
就我可能会玩一次，确实，我如果我是高中生什么的，别人都玩过了，我没玩过，那我觉得花两天打工钱去玩一次，那也没什么，
嗯，就
但是就只能一次了，
嗯，
玩了一次以后，我再也不玩了，我知道是啥回事了，这么累，都是开会的是吧？嗯，
我没有说否定，我只是觉得如果在东京做这个商业运营的话，是很困难的。
需要想点别的，需要想点别的。我觉得跟你刚刚说的是一样的，就你说跟 KTV 一样，卖点酒水啊、
嗯，
我给你租一套那个古装的汉服，然后给你一些沉浸式的体验，
嗯，
或者说是哪怕我是民宿，
嗯
啊，你们来过夜，横竖你也来这边睡是吧、
嗯？
你睡之前玩个几一两盘，四个小时、
嗯、
五个小时，睡之前玩通宵我都不管你了，
嗯、
就你有。其他的一些额外的服务，或者是你跟某种其他的 Gyoshu collab，
嗯，就是比如说你说那个民宿就特别好，
嗯，就是这样，你必须得跟别的什么东西合在一起。你纯剧本杀的话，我觉得这个租赁成本，这个人员成本还是太高了。嗯，
好了，总而言之，差不多就是这些体验吧。如果有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剧本的话，可能还会玩一玩，但是。也并不是说他的体验不好，只是说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年龄的问题嘛。
嗯，
感觉花半天花一整天玩这个游戏有点感觉有点不太值，可能还有更多更开心的别的可以玩的，为什么我要来玩花这么长时间玩一个剧本杀呀？这是我朴实的感想。好，谢谢今天为你和我对谈，拜拜。